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每年到了家庭月，我都非常的感谢主，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能够来爱神，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侍奉他。而且呢，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相爱，能够一同的成长，真的是好的无比。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他的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带领我们一起往前。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由建勋弟兄和我一同来分享。那我们的题目是上好的选择，全家的侍奉。好，请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约书亚记第24:14-15。好，请。现在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做了一个上好的选择和一个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24一开头那里，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在示剑，把这个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召聚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就对众民说，神他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然后呢带到这个迦南地，那神又那个呼召摩西亚伦能够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而且呢神又亲自的率领他们征战得胜，真的是把那一地赐给他们为业。当约书亚在那边一一的陈述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然后紧接着呢他就鼓励他们说，要他们要做决定，今天就要做决定。我们相信约书亚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是想说巴不得这些百姓都能够像他一样做相同的一个选择，相同的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阿们，感谢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选择上好的而非次好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选择上好的这样子的依据呢？我想我们可以依据神的旨意，也可以依据神的话，能够另外呢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脚掌要牢牢地踏在神给我们的应许的里面。当我们真是想到神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而且是全家一起来侍奉他。就是现在耶和华仍然向世界的王宣告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来侍奉他。弟兄姐妹，约书亚一个人侍奉神好不好？好哈，但是不是最好。那约书亚一家侍奉神好不好？好，可是也不是最好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乃是要以色列12支派全家都一起来侍奉神，没有一个落下的，没有连一提都不留下，就全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真是都是属乎耶和华的。那我们看到在民数记32前半段那里叙述到流便加得两个支派，他们的牲畜甚多，所以呢当他们看到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这可以让他们做这个放牧牲畜的地方，他们就急忙的去见摩西，他就说
哎呀，请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为业吧，不要领我们到过约旦河了哈，我们在这里可以为牲畜累圈，为我们的妇人孩子造成、哦、那真的就我们、哦、他们这些弟兄们就说我们可以带着兵器走在以色列的前面，那这样子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的妇人我们的孩子他必须要住在这个坚固城内。那我们看到很清楚，他们选择了约旦河东这块地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当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随从了当地的居民的神去行邪淫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来得罪了神，所以神就激动亚述王的心、啊、然后真的是把他们都掳去了、啊、上个主日真的余弟兄也特别提醒到我们，在信息的里面说，选择的背后一定有代价和责任，而且呢影响到整个的结果、啊、所以呢我们做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需要谨慎做决定，能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祝福。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选择了牧放地，放弃了神的应许地，他们呢被属地的这些事物吸引了，所以呢他们就放弃了神属天的产业，他们呢因为选择了那个次好的，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神上好的祝福。哎，真的是不禁要叹一口气哈，他们的这个亏损是多么大。所以真的是很在乎我们的拣选，虽然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来服侍他，但是需要我们这个人有愿意的心，让我们真是继续来看这纲要的第一点，神设立姐妹是丈夫的帮助者，使夫妻可以一同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那亲爱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姐妹的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使我们呢，我们的家庭能够真是得着神的上好，然后我们可以同心的跟我们的丈夫把我们的孩子领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全家一同来侍奉神，这样子好不好？好哈。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做妻子的一定要尽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位分，就是那个帮助者，丈夫的帮助者，我们可以跟丈夫一同做选择，一同为我们的家来看守我们的家，一同为神养育下一代，也能够一同持守住神给我们家的一个应许。我想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半支派的姐妹们，如果她们能够尽到这个提醒弟兄的责任，我想很可能可以这样子避免因为他们错误的选择，然后呢遭受到被掳去的这个灾祸。所以我想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位分，让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真的看重我们的位分，也能够忠于我们的位分。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那里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哎呀，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已经德雄和我已经服这个信主已经二十年了。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常常被神的爱摸着，那心里呢也常常好像一团火在烧着，所以当我看到神家的需要的时候，哎呀，我就立刻去做，当有同工呢真的是找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就立刻答应哈。后来呢，就是我跟我们家弟兄德雄呢，我们就因为我的服侍，我们就开始有冲突了哈。那神呢，他就这样子来提醒我，用圣经的经文提醒我，丈夫是妻子的头，是神设立在我们的一个权柄，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哈。所以呢我在不管接任何样的服事的时候，我应该而且必须要先征求德雄的同意。那我以后我就是这样子的遵守这个原则的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很迫切的为弟兄他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加入服事的心，迫切的祷告哈。然后呢我就跟神说，哎呀神啊，我非常非常的盼望我的弟兄能跟我一同来服事，能够一同来荣耀你，一同在孩子的孩子的面前可以留下好的榜样。哎呀，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搬到矽谷，然后呢开始参加 SVCA 的聚会哈。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还在那个 Dienza College 的大礼堂举行那个主日聚会。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看到，就是说刚好有一次呢，台上就报告说那个教会的搬运组真的在招募同工。我一听到了，我就默默的向神祷告说，主啊，愿你使用德雄，愿你呢让他能够有愿意的心哈，能够说啊，真是能够接受这个呼召，然后加入这个服事哈。那你们看看那个猜猜看，神有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有哈，大家都祷告都点头哈。对，神感谢神就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呢搬运组呢就成为德雄在教会第一个的服事的岗位哈。那我们知道那个搬运的服事呢一下就持续了7年，所以在那个晚期的时候呢服事的同工比较缺乏，所以呢在服事起来就比较吃力。那我就常常为着德雄，为着搬运组来祷告，而且我也请求我们姐妹聚会的姐妹们一起的代祷，感谢神的恩典哈。那真的是和弟兄姐妹的代祷，那我们看到搬运的服事真是能够这样子很顺利的完成那个阶段性的任务啊。后来我们神就不久以后，神就带领我们正式进入3131 Bowers 我们这一块新的场地开始来聚会哈。那在聚会的开始聚会，那个时候呢教会就成立那个新人组啊。那我们跟德雄，不是，我们跟德雄跟我哈，然后能存弟兄和怀清姐妹，我们两对夫妻一起配搭服事。那两位弟兄呢，他们就专门在负责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然后怀清姐妹和我们就帮忙来照顾那个姐妹们哈。那我们的孩子也都参与服事，他们就来关心这个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哈。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就是两家可以结伴一同去探访这个新来到我们教会的家庭，我们盼望说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融入在我们这个 SVCA 的属灵的大家庭哈。那当我们新人小组聚会的时候呢那越来越多哈，弟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有举行那个弟兄会啊。那我们姐妹们呢就会为弟兄们先准备好点心和水果，然后我们就把孩子带出去，让弟兄们有这个自由的空间哈，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享受彼此敞开的交通，而且会有一些时间彼此的带导。那个时候呢看到神的工作真的很明显的在我们当中，然后也看到有很多弟兄很多的姐妹他们这样子非常全力的 support 他们的弟兄多多的来服事。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呢他们的那个爱主的心就被挑旺了哈，所以他们就相约在那个周末，常常相约在周末来到教会服事哈。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是感谢神，他的爱真是在我们的当中哈。那我想这些年我们夫妻这样子在主里的服事，那让我们不仅成为这个就是没有间隔的一个就是同工哈，而且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同伴，属灵的同伴哈。那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就是他给我们就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的来服侍神哈，一同来得着神的上好，盼望约书亚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选择。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建勋弟兄。
谢谢群秋姐和德兄哥。那我记得我记得刚来教会，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来教会，就是我的小女儿，就是第二个女儿出生，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周六，就是收到那个群秋姐的信息，当时她发信息给慕寒，她说我和德兄哥去到医院里面去看你们。那当时呢，其实我和群秋姐和德兄哥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熟，只是见过一两次面。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就赶紧回信说你们不要过来因为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末，我知道那个谁德兄哥在公司里边上班，就是我们就婉拒，就说你别来了，过几天那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到教会去。但当我们婉拒的时候，他们两个说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医院的那个停车场了。那其实令我们很感动，就是还不是很熟，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基督的爱，带着教会的爱带着就是这样的一份关心来去探望。那其实我相信他们这样的探望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做到很多人的身上，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无论是坐在我的身上还是坐在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其实都让我们经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基督的爱在这个家的里边，那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那我相信这样的服事绝对离不开夫妻同心合意，绝对离不开夫妻之间同有一个负担，不然的话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一年可以，两年可以，如果持续这么多年走下来的话，我相信一定是夫妻在基督里边的同心，在基督里边的负担，在基督里边深知神的一种托付以及被神爱的激励。那我们也盼望这样的祝福这样的爱常在我们当中去流动。那刚才群秋姐妹就分享，作为姐妹那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两个分享，因为前半部分我不敢讲，那我不敢说让妻子要成为我的帮助，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误解，好像弟兄在要求妻子要去成为自己的帮助，成为自己的顺服。那所以就春姐讲前面一部分，那我呢就斗胆呢讲下面一部分。作为弟兄，我们在神家里面，那该怎么样和妻子一起来围着自己的家，围着神的家来同心的侍奉。那我分享第二点，就是神设立弟兄为家中的头，理当带领全家侍奉神。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我不敢分享前面的一点的原因，请春秋姐来分享。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舍己更进一步来讲就是舍命如果我要求我的妻子顺服我，她要求我为她舍命，那弟兄姐妹你说哪一个更不容易其实都不容易，对不对？当彼此要求的时候都不容易，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个人当清楚的知道我们有一个呼召， 有一个属灵的责任，无论在属灵上在家庭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这个角色和位置是神设立家庭的时候所设立的。所以呢，作为丈夫，我们不要要求一味的让妻子顺服自己，同时作为妻子，那你也不用要求说让我顺服你可以，你得先像基督一样为我舍命，为我舍己啊。那这样的话，那家里边就变成一个律法式的一个争吵，那可能就失去该有的祝福。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那在婚姻的里边，那我们知道神先造的是亚当，那并且将修理看守啊，就是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祝福托付给了亚当。那这是亚当从主而领受的这个属灵的责任，属灵的使命，那成为这个家的保护。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弟兄们如果一旦就是失去或者说忽略或者说是推诿我们这个属灵责任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可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会面对着仇敌的时候就会留下破口。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这样吗？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当和夏娃一次两次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伊甸园事件当中亚当都没有说话。按道理来说，亚当作为一家之主，作为属灵的就是家里边的这个看守者守望者，那他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成为妻子的帮助，及时的对撒旦说，推我们后边去吧，我们要怎样以耶和华神的教导，以耶和华神为中心，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遵守。若是在这个时候亚当能够勇敢的及时的站出来和妻子站在一起，带领自己的妻子或者帮助自己的妻子成为这个家的守望，弟兄姐妹，人类的历史就不是今天这样。那今天这是在亚当的里边，那作为我们个体的我们的家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那若是我们弟兄们负起属灵的责任，在生命的追求上，在属灵的追求和侍奉上要负起这个属灵责任的话，成为这个家里边守望者，成为这个家里的属灵的保护者的话，弟兄姐妹，你的家就可能不再一样。那过去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国内，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的一个课程，那里就是他们的导师就给他们讲一句话，他说弟兄若在家里边活了，这个家就全活了。那什么意思？就是当弟兄若是在家里边负起那个属灵的责任，在属灵的追求上不再推诿的时候，那这个家一定是蒙祝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进入到神所设立婚姻的蒙福的秩序，蒙福的应许当中。所以弟兄们，那我们要以亚当为我们的警戒，在属灵的追求上停止推诿，负起我们属灵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蒙召在我们的家里边，我们是守望者，我们是祭司，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带领我们的全家选择属灵的上好。所以彼得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后边的应许说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荣耀的见证就是当弟兄负起属灵的责任，带领全家一起选择属灵的上好，选择以耶稣为中心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就成为你家的见证，这个就成为你家的祝福。其实多少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发现弟兄们在属灵的追求上，绝大多数不是全部，我觉得 都滞后于我们的姐妹，往往都是姐妹先被复兴，就像春姐姐一样拼命地为丈夫祷告啊，为孩子祷告，为家庭祷告啊。那这是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做丈夫的不要让我们的妻子祷告太久啊，一两个月就可以了。如果祷告三五年十多年，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让你的妻子围着你的起来火热追求来祷告，那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你来找我，咱们一起悔改了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我们家里边的属灵的祭司。弟兄姐妹，那面对着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去做。就是凡你们所做的你们要凭着爱去做。前一段时间在疫情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啊，在上一个主日学课程还读了一本书，叫那个叫做做属灵的大丈夫。当我们看了这本书，我们也参加了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弟兄们，哈哈，那我们有没有在做属灵的大丈夫上有所长进，有所更新，有所突破？过去面对着带领孩子带领全家追求主爱主的侍奉上是推诿的，当你学了这个课程，或者说当你听到其他弟兄们的分享，我们是否有所改变，是否有所更新？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当我们带领我们的全家去侍奉的时候，那可能在属灵上不但蒙祝福，其实在婚姻家庭当中也被更新啊。我不小心看到一个姐妹的发的见证啊，也不是见证，就是感慨啊，就是朋友圈里面感慨，那我就摘录了一点啊，没有经过对方允许来就是做一下见证，我就不提名字了哈啊。他说全家去教会，全家齐上阵，一起摆上一小点，就是一家大人孩子齐上阵去教会服侍主，围着神家围着侍奉摆上一小点，深刻感受到神的爱和祝福是铺天盖地。前面摆上一小点，后边是用铺天盖地。那他说发现夫妻之间那个就夫妻间基本冲突没了，教养孩子的意见一致了，在教会侍奉的态度和意见上也一致了，基本没有架可吵。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吵架是因为你没有带着妻子孩子来教会一起侍奉神，这个姐妹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见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婚姻的幸福，家庭的蒙福，那王明道牧师就说有三样东西很重要。那第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啊。上一周的时候牧师也用很多的彼此啊，彼此相爱，彼此相待，彼此勉励，彼此扶持，用了很多的一些的彼此来提醒。那王明道牧师说就是夫妻之间那个幸福的婚姻和蒙福的家庭，那有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学习在爱中舍己。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敬，就是彼此的能够在爱里边尊敬对方。弟兄姐妹，下面我考你，第三个你猜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夫妻同心合意的敬畏神，侍奉神。那这是一个蒙福的婚姻和幸福家庭三样重要的事情。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稍微的用一两秒钟审视一下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当中缺哪一样了。求主来帮助我们。那第二个就是在属灵的侍奉上，我们弟兄们要以榜样领导我们的家人。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们，当我们在基督的里边以活祭献上自己，让圣灵在我们里边做更新变化的工作的时候，保罗说，一方面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因为基督先为你而献了挽回祭，我们理当成为侍奉神荣耀神的一个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先领受了基督的爱。那当我们献上回那个活祭的时候，是对神爱的一个回馈和见证。那这样的一个更新变化，那这样的一个见证，保罗说，这是我们弟兄们该有的，该做的。那这也是我也要借着保罗的这个提醒，在这里我们弟兄们来彼此的勉励。当我们活了，我们的家就活了；当我们活了，可能我们的婚姻就活了；当我们活了，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改变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家里边的属灵的祭司，是家里边的守望者，是家里边的头。那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头不是让我们常常在家里边发号施令，或者是说在家里边啊要求指责，那这里的头指的是你要在家里边成为榜样啊，这一点我很亏欠。那虽然我们家也有啊，就是一起和孩子们一起来读圣经啊，就是我发现往往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我们在楼下就听到牧寒就说下来读经了啊，我们第一声装作听不见，第二声下来读经了，然后呢我们用小声知道了，然后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叫个两三次，可能我们才下来。你看，就是本来我们要做榜样的，却成为就是啊妻子的一个帮助的对象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是被帮助的对象，说明在属灵上你这样比那个帮助者要软弱一点，所以呢他要成为你的帮助。姐妹们，你成为丈夫的帮助并不代表说你不如丈夫，乃是在属灵上其实你是怎样的，在爱主的追求上可能这样比丈夫走得更远更有力，你才成为他的帮助者。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妻子在那个啊圣经原文里面和圣灵的那个字根啊很相近，意思妻子的帮助者其实是一个荣耀的身份，荣耀的呼召，荣耀的使命。那丈夫在被妻子帮助，让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这个属灵的责任和地位上的时候，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婚姻家庭在属灵上蒙福得胜啊，就是有见证的一个秘诀。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姐妹的帮助，在侍奉上，在属灵的追求上，就像保罗在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所提醒的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啊，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殷勤不可懒惰啊，就是我觉得谈到榜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不知不觉其实都在影响我们整个家庭啊，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个姿势在家里边，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坐在沙发上 脚翘在那个茶几上，抱着个电脑或者看着电视啊，也许可能我在做我的事情，也许我那是在浏览新闻，总之这是我在家里边常常有的一个姿势，我觉得这是一个放松的姿势。那个时候我记得依林好像才有3-4岁，有一天我发现他在躺在沙发上和我的姿势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手里面拿着玩具，脚翘在那个沙发上，那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样子不好看，我说你的脚怎么能放在这上面呢？当我去纠正他的时候，孩子很及时地告诉我，爸爸你平时就是这样做的。那我才发现，哎呦，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这个影响力不是属灵的，这个影响力呢是负面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在家里边的生活当中，你属灵的影响力和你的生活影响力同样在影响着我们的家人，影响着我们的孩子。若是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早就预备要去教会，为礼拜天的服事，为礼拜天的聚会做预备，弟兄姐妹，你的小孩看在眼里面，在他的心里边，这个就是基督徒礼拜天该有的生活和准备。如果你是在家里边是磨磨蹭蹭说，哎呀，晚个5分钟没关系，反正是不罚款也不扣工资，那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会晚10分钟、20分钟。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有一次，我想我可能大概也就是5岁、6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父母带我去礼拜天去我就是外公外婆家。在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骑自行车，那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由于那个年龄小，不小心我就把我的脚就塞到了那个自行车的那个链条里边，那当时我的整个一个脚的后跟那个皮啊就给削掉了。哇，你想想父母那不得心疼要死啊。在这个时候你就听到他们两个吵架，我妈妈就怪我爸爸，我爸爸就怪我妈妈，你看把孩子伤成这样。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你看这都快40年了，我还记得我爸爸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礼拜天我们就不应该走亲戚，礼拜天我们就应该去教会去敬拜神。我的印象当中，从那以后我们家应该在礼拜天除非是躺在医院不能去教会，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父母好像就没有缺过礼拜天要去教会去敬畏神。那这个就无形当中给我们看了还不懂事的孩子就是做了一个榜样，就是礼拜天是一个神所祝福的日子，是圣日，理当分别来归给神，来侍奉神。那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比起许多的批评和要求，孩子更需要榜样，爱的榜样，侍奉神的榜样，敬畏的榜样。那曾经的时候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我说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留给你的孩子什么样的遗产？那尤其是我们华人啊，就是父母给孩子留遗产，有的比较远见的连孙子都会怎样，把那个遗产都要准备好。那当我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留房子，留存款，留股票，但是忘却了一点，那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那个更好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父母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作为妻子，就是你要尊重他的爸爸。在家里边，你若尊重他的爸爸，对孩子来讲的话，就是妈妈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那作为父亲，若是你爱孩子的，就是他的妈妈，那这个也是留给孩子呀最好的遗产。这个遗产不但影响他，也影响他未来的婚姻家庭。弟兄姐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属灵的传承和属灵的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留给孩子好的，还要把上好的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那我要分享第三点，选择上好全家侍奉。那刚才群秋姐姐提到，就是在圣经当中，流便支派、亚瑟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在圣经当中就被称为两个半支派的选择。当他们看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失河放牧的时候，那这两个半支派的首领就找摩西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因为过约旦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过不知道，进入到应许地还有征战，能否得胜不知道，再加上有前面十个探子的恶性，那他们觉得我选择眼前的原地不动，在这里筑墙筑城，在这里安居乐业是好的无比。所以他们来找摩西说，我们不要走了。在这个时候，在摩西的一番教导之下，他们打了一个折扣，说这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妇人就留在约旦河东岸，就不过了，我们拿刀的勇士跟着弟兄们一起往前。弟兄们，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不对？避免战事，而且呢又能够派出一部分人跟着约柜和神家一起往前，这个叫做属灵的和属世的两手抓，两手都抓住了，聪明吧，聪明吧。哎，我们常常做这样的选择，我也常常做这样的选择。哇，属灵的就能够得着，属世的就能够得着，两手抓，两手都满，该多好啊！这是我们的聪明。但是如果你看到历代志上第五章的时候，刚才群秋姐姐提到，神特别的把这两个半支派拿出来说，说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他们在那地选择侍奉外邦人的偶像，行邪淫，神就兴起亚述人，先把这两个半支派这样掳掠到外邦。弟兄姐妹，今天你所选择的以为是很好，但是若放在永恒里边，真的很好吗？若放在属灵的眼光里边，真的很好吗？一个上好的选择，一个上好的决定，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考量拿到神的永恒的计划里边来看一看，来量一量是不是有连接。若是你这个选择在眼前看很好，却是与神永恒的计划、呼召、应许和基督荣耀的见证无关，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了，可能你所抓住的可能是空，虽然抓在手中放在口袋里边，也可能因着口袋的破洞而漏掉。那这也是在教会当中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这样了，我早知道的话我应该这个样子。当然每一次悔改都不晚，但是前面那个苦头我们吃了，那再也没有办法再时光倒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本该走就是短短十几天的路程走了40年，虽然他们最后进入到迦南，但是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吃了那么多的苦，其实有一些苦这样是本来可以不应该吃的，那怎么办呢？选择在圣灵的里边，就是来顺服，来顺服他的引导，把我们的选择、把我们的决定、把我们的考量放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边，放在神荣耀见证的里边量一量。往往这样做出的决定可能和你眼前所看到的好处是相违背的，但是当你再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你会惊讶地说，哎呀，感谢主，我那个决定太对了，如今来看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慨？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听过别人有这样的感慨？那若是有的话，这些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选择往前的一个提醒和勉励呢？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选择上好全家侍奉神，以至于约书亚说，你们要不要侍奉神，你们可以选择，但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句话对于约书亚来讲的话，讲的是多么的坚定，在众人面前也是一个什么见证啊！今天我们侍奉神，今天我们带领我们的全家属灵的追求，如果你想埋怨，弟兄姐妹，太多的事情可以埋怨，我们可以埋怨学校，这个学校的教育环境太差啊，以至于孩子得不到属灵的喂养，对不对？你埋怨的绝对是对的。你可以埋怨说主日学实质力量不强，对我们的孩子属灵的牧养上没有及时的跟进，也许你讲的也是事实。但是当你面对着这样的一些埋怨的时候，你都是在要求别人代替你来牧养、来教养、来服侍你的孩子。弟兄姐妹，你忘却了一点，你才是孩子的牧养者、带领者、守望者，你才是你孩子的属灵的祭司。这些学校的老师、主日学老师啊，包括团契的一些的啊，就是同工们，只不过是帮助你在家庭的属灵追求上和牧养上来与你同工，绝对不是这样取代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让我们看到选择啊，上好的选择就是全家侍奉神。那我也盼望在我们的选择的里边，尤其是面对着教会的重启啊，就是啊，面对着啊神家的侍奉，或者是我们个人和全家属灵的追求，弟兄姐妹，我们是看我们眼前的环境，还是看神的应许和呼召？当你在这两者之间在做一些考量和抉择的时候，我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彼此的勉励，放在神的永恒的计划、荣耀的见证和神圣的呼召里边来去量一量，让我们所做的选择能够有一天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身边的人做见证，说神真的是带领我们往前得胜的神。每一次依靠神的选择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在永恒的里边都是那么的有价值。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和我们的家能够像约书亚一样选择上好，全家来侍奉神。最后我也鼓励姐妹们，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学习春秋节，哈哈，为先生祷告，奉耶稣的名把你的丈夫奉献给主，这是最好的祝福。作为弟兄们，若是你已经进入婚姻，选择把你的妻子奉献给神。那若是你们夫妻两个都信主了，都在基督里面蒙恩了，选择在基督里面同心合一把你的孩子们奉献给神。那有些弟兄和姐妹们说，那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办？那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奉耶稣的名把你已经认识还没有认识的另外一半也放在祭坛上。主啊，在他就是他还没有和我见面之前的时候，主啊，你先塑造他，让他就是在基督里边现在这个时刻就学习做丈夫，学习做妻子，免得进入婚姻当中还得帮助他，还得去这样陪他走一条这个更新变化的路。所以呢，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这样，你要好好的围着你的另外一半，围着你的家来祷告。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的谢谢你的恩典，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又给我们主啊全家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让我们看见侍奉你，全家侍奉你，主啊，是 多么荣美的一件事情。主啊，在属灵上，在荣耀的见证上，能够和你主啊有份，是多么宝贵的一件祝福。主啊，我们也深信这个祝福是持续的，就像以色列人常常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样。主啊，我们也深愿主啊，在基督的里边，我们也能够把属灵的祝福主啊能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